我们再看一看那种自我感觉非常好的康有为是怎么回忆自己这段经历的。他说正月初二就告诉他，初三下午呢王大臣要约见他，而且他特别强调到时见面的有哪些人，李中堂李鸿章，翁中堂翁同龢，荣中堂荣禄，还有刑部尚书户部左侍郎，而且是代以什么宾礼，以客人的身份接见，平起平坐。你看他特别突出这一点啊，而且是问他变法的主张啊，该哪些轻重，哪些缓急啊。结果在康有为的回忆里，这纯粹就是舌战群儒，不过放在他这里叫做群王大臣啊。他专门把荣禄挑出来啊，因为荣禄后来在戊戌变法的时候就成为这个慈禧太后最倚重的一个心腹，因此康有为特意把荣禄挑出来。荣禄说什么呢？祖宗之法不能变，我答之啊，这个特别强调，我直接就回答他了，祖宗之法以至祖宗之地也。祖宗的法拿来干什么？就是拿来管祖宗留下的这块地，现在这个地都快没了，你还说要去守祖宗之法，那还守什么法呢？因此这个时候他还振振有词的反驳荣禄，你现在约谈我的这个地方是什么？总理衙门，哪个祖宗留下过总理衙门这个机构啊？这还不是创新的？因此因地制宜啊，不应该动辄就讲祖宗之法如何如何。好，接下来他就讲刑部尚书啊，廖寿衡问他如何变法，他说变法要先从法律制度开始修改，法律制度中又应该以官制为先。最后他还暗示这场谈话啊，这个时间很长，一直谈到黄昏，而荣禄呢显然被他伤害了，因此先就生着气走了。那么在这里啊，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颇有一点，如果我们去读韩非啊，读这个《商君书》，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商鞅支持秦孝公变法的时候，就和大臣们展开过一场辩论，也说过祖宗之法不可变，然后也被这个商鞅一顿狂驳啊，把他反驳完，驳的是这个体无完肤啊，就跟荣禄一样啊。那事实是不是这样的呢？啊，这个我们恐怕要多看几份材料。翁同龢在日记中是这样讲的，说那今天呢，把康有为召见传啊，传唤到了总理衙门里，他结果是什么？高谈时局，没有询问他，他自己在那儿说要变法，然后还建议立制度局、新政局、练民兵、开铁路、广借洋宅啊，数端，最后两个字，哎，我们说亮了啊，亮就亮在这儿，狂盛，说这人简直就是妄人一个，非常的狂。你看，就是在总理衙门里比较支持康有为的翁同龢，最后在日记里都忍不住说康有为就是个狂人。那我们就可以想象，在其他大臣的心目中，那康有为恐怕就不仅仅是一个狂人了，恐怕就是一个疯子啊。 人家没说话，他一个人就絮絮叨叨，就说的没完没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事件，如果我们过去经常只看康有为、梁启超他们说了什么，啊，就忽视了他们说的很多都是假话，也可能像康有为这样自我感觉良好的人，他也是存心想说真话，说出来就变成假话，因为他总觉得说出来，说来说去就是自己很好。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很难说主观上康有为是不是一定要说假话啊？但后面我们还有证据证明他主观上也有说假话的。那在这里我们也可以通过当时这些掌权派手握实权的这些大臣，他们对于康有为的态度印象，从某种意义上就已经决定了这场变法他的失败。为什么呢？我们来看，对于维新变法持支持态度的，也是在中国当时思想最先进的严复，他是怎么来谈论康有为、梁启超他们这些维新志士的？他说，中国啊，在戊戌、甲午戊戌以来出了很多事儿，结果康有为、梁启超反而因此成为了人们心目中的导师啊。可是他说，在我看来，这些所谓的导师其实不是扶手，就不能给我们带来幸福，而是给我们带来灾祸。为什么？政治改革这个事情动辄就是千头万绪，因此很难能够说一个明确的结论该做什么，因此很多事情在头脑中想的时候觉得挺好的，可是一落到实际上它就会变成坏事。这种事情在自古以来的改革历史经验中比比皆是，所以你往往是抱着一个好的心愿，最后得到的是一个坏的结果。因此自古以来有识之士对于改革总是异常的小心谨慎，可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何尝觉得改革是一件难事啊？在他们看来，那不过就是哎，易如反掌的事情，好像一切尽在掌握，所以面对着王大臣他们都能够侃侃而谈啊，信心爆棚。所以这也是在提醒我们，戊戌维新为什么失败，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顽固的反动派把这些追求进步的改良派给打倒了，这是一场阶级斗争啊，封建阶级打倒了新兴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这些都是不准确的，至少在历史学家的眼里看来这种解释没有用处啊。那康有为呢，这样的一种狂态，我们可以说啊，他对于那些老谋深算的王大臣毫无吸引力，不会说哎一下就被他咋呼住了，整成什么张五本啊什么之类的去了啊，一说什么神医哎大家就信了。康有为俨然也要把他自己打扮成治国的神医，可是你想想，恭亲王奕欣、李鸿章、荣禄这些个个都是宦海沉浮、阅历丰富之人，哪里会被你三言两语就给骗到？但是我们忘了，他往往容易把年轻的光绪皇帝给打动啊。康有为挂着一个工部主事的头衔，从来没到部里上过一天班，毫无政治经验，现在雄心勃勃的打算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这样的一个事情，如果我们再冷静的一想，他要是能够带领 中国人把戊戌变法办成功了，也许我们才应该大跌眼镜。所以现在很多人为当年的戊戌卫青失败扼腕痛惜，这想来也只能说他跟康梁一样，都是什么呢？年少轻狂啊，热情有，可是经验不足啊。因此戊戌变法早早的就注定了他不可能成功啊。可问题是，光绪皇帝最终被这个康有为给打动了。在西花厅的谈话结束之后，当天翁同龢就把谈话的记录上奏给了皇帝，皇帝也马上要求总理衙门大臣把康有为自称自己要上呈皇帝的两本重要的指导变法的参考读物让皇帝看。哪两本书呢？说他自己编的，一本叫《日本辩证考》，一本叫《娥皇大彼得辩证考》。后来呢，这两本书啊都专门出书了，以康有为带领学生从各国的这些新闻啊以及翻译过来的一些历史书中啊他编成的这两本书，不是他写的，是他编的，就是希望光绪皇帝能够向明治天皇和俄国的这个彼得大帝啊一样，成为一个改革的明君。同时他还要求说，康有为以后如果有什么调程立刻交给我，不准阻拦。于是这个时候他才拿到了康有为风尘仆仆递上去的第五书，而这第五书里有几句话直接把他打动了，其中有：如果现在不变法，将来皇帝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也是将来恐怕国家亡了，你想去当一个平民老百姓你都没机会了。还说了一句：我实在是不忍心见到以前眉山上发生的崇祯皇帝自杀的事情再一次发生。这些话拿给军机大臣们一看也就一笑，可是拿给皇帝看那就不一样了。皇帝一看就对军机大臣说：非忠肝义胆不顾死生之人，安敢以此之言陈于阵前乎？就是说，看吧，只有康有为才敢对我讲老实话。这些话可不是随便说的呀，弄得不好龙颜大怒，可以杀你人头的。所以由此也可见康有为忠心耿耿，有了这样的一种印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康有为对于皇帝的影响自然就越来越大。那么本来就已经打算要改革的光绪皇帝，如今有了这个自诩为是智囊的康有为的指点，一下这个光绪皇帝对康有为产生的感受是知己啊，在改革道路上志同道合的知己。因此有了这样的一种知己感，光绪皇帝要求康有为把他在西花厅的谈话中提到的那些改革方案整理成一个详尽的文本，于是就有了一个应召统筹全局则。在这里康有为继续的宣称说，如今世界大事，对于像中国这样的落后的国家，能变，这个变就是变法，就能够保全，不能够变法就一定会亡国，而且变的幅度越大国家就越强，至于变的幅度越小迟早还是要亡国。那么接下来他就要求皇帝向明治天皇学习，变法要做三件事：第一，要公开宣布变法，那就是在天坛或者太庙或者乾清门 召集群臣，宣布变法维新，让这个全国官民都能够明白，从今以后变法就是基本国策。第二，在午门设立尚书所，这个词儿一听就很有一种日本词汇的味道啊。干什么呢？就相当于我们今天各个行政机关都挂了一个箱子在那儿，意见箱，你有什么就往里边投啊，而且保证没有任何人有机会能够阻拦你啊，你可以大胆的把你想说的放到尚书所去啊，然后就由御史每天收集的交给这个皇帝审阅，而且还规定连普通的民众都允许你写这个意见书、建议信交给皇帝。这就不亚于我们今天啊，这个总书记说我把我的邮箱给你们，我的微博给你们啊，你们可以私信我啊，或者圈我啊，对不对？这个变法的要知道哦，这个草民是怎么可能想象能够写封信写给皇帝，不可能的，但现在就要这样做。第三，他就是啊，要在内廷设立制度局，这其实就是模仿当年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啊，在这个专门设立的一个变法机构，很像我们今天所谓的法改委啊，专门负责制定新的啊这个国家各项制度。那么这三点啊，其实就体现了戊戌变法的一个核心内容。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啊，光绪皇帝跟以前所有的皇帝相比，他算是真正的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皇帝，只有他才会那么详细的去研究日本是怎么变法的，俄国是怎么变法的。所以他不仅读了康有为的著作，他还读了不少维新派推荐的新书，比如由李提摩太编译的太息新史览要，也就是编的一本简明的世界通史，还有列国变通兴盛记，就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谓的大国的崛起，还有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因此光绪皇帝对于日本维新变法的历史留下了深刻印象，通过对于西方世界的初步了解，他才能说出来恐怕历史上第一个皇帝是这样说的：现在外洋各国是今非昔比的，都强起来了。没有，此前没有哪个皇帝能够像光绪皇帝这样充分的意识到中国的衰落，世界各国都强起来。他接下来还说什么呢？他说中国一切都落后，什么事都赶不上外国，怎么好和人家办交涉呢？这里的办交涉就是搞外交啊。所以当一个皇帝意识到自己统治的这个国家已经成为一个落后的国家的时候，这就注定了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悲催的一个皇帝。那种天子的荣耀感，那种普天之下率土之滨这样的一种荣耀感都与他无关了。他充分地意识到他生活在一个世界列强弱肉强食，而中国呢偏偏积弱不整，已经快沦为别人的这个鱼肉的这样的一个中国。小时候读的书还在讲这个中国是如何如何的辉煌， 等到他自己执政的时候，才发现这份家产早就已经败坏的差不多了。这种反差，恰恰就发生在光绪皇帝身上。